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魔戒故事中的邪恶半兽人，除了长得很抱歉，战力也不是说很厉害，能对好人阵营造成伤害，多半是靠着不公平的诡计，例如偷袭，武器我有你没有，或是数量优势来赢对手。如果是一对一单挑，只要你有基本战斗能力，不太可能打输半兽人。不过机体经过特殊改造的强兽人就不一样了，不止克服了半兽人先天存在的许多劣势，对于创造他们的主人也特别忠诚，完全就是为了服从和战斗而生的杀戮机器。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好奇哦，那魔戒故事中为什么不把半兽人全部砍掉，用强兽人来取代就好了呢？电影中白袍巫师萨鲁曼为什么会制造强兽人呢？这东西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强兽人的战力到底有多强大？有比顶尖半兽人之王阿索格更强吗？甚至还可以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假如萨鲁曼的强兽人大军进军魔多，能够打赢索伦大军吗？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啊，要先来感谢赞助本期节目播出的干爹，也是许多人期盼已久。没错，托尔金的魔戒故事终于在2024年的现在有了全新的翻译版本啊。这是由双喜出版推出的新译本《托尔金传说故事集》，包含了前传的哈比人故事，还有魔戒三部曲的内容。双喜出版的全新译本啊，是遵照托尔金的原始概念来呈现的，这点相当重要。为什么？大家应该知道，托尔金是个语言学家，熟悉古英语的他啊，对于命名有自己一套严谨且有逻辑的规则。所以对于读者跟可能存在的译者，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他都有一些指示。还有，新译本对于书里面的大量物种有更严格的区分，跟更贴近托尔金原意的全新翻译。这个新版本还有个地方我特别喜欢，也是我选书一个重要的关键，封面。这次的封面啊，是在托尔金手绘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的设计元素，比起旧版啊，我觉得更能够去理解感受，或是说再次认识托尔金这位奇幻界的始祖。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参考资讯栏的连结，进一步了解这套全新翻译即将上市的经典奇幻故事。片尾也会有我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哦。强兽人这个名称来自朱学恒的翻译，看名称就知道是想表示这个种族比一般的半兽人更强大。这个翻译逻辑虽然浅显易懂，却不符合托尔金的原意。按照托尔金制定的翻译规则， Orc 必须要音译，也就是说直接翻译欧克或奥克才对。如果这样翻，显然就不太能用朱版的翻译逻辑来命名了。不过既然大家叫习惯了，我这边就还是维持这20几年来的叫法，这样大家也比较好懂。强兽人在中土世界中黑暗语的发音是 Uruk-hai， Uruk 的意思是欧克，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半兽人。字尾的 hai 有族群的意思，所以直接音译成乌鲁克族或是兽人族、半兽人族都可以，但就没那么直观明白这个种族跟普通半兽人之间的关系。要讨论强兽人的强度有多强这个问题，就要先知道强兽人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强兽人并不是半兽人群体中比较强的精英，他们跟半兽人是有血统关系的不同种族，并不是在半兽人身上打个生长激素或禁药变成浩克他就变成强兽人了吼。那既然都有半兽人这个种族了，为什么还要另外制造强兽人呢？很简单，就是半兽人太废。 Orc 在中土世界等级就是邪恶势力的杂鱼小兵。在我频道早期介绍哥布林跟半兽人的影片中有说，根据精灵宝钻的叙述啊，最早的 Orc 是初代大魔王魔苟斯囚禁并折磨被他抓走的精灵们，是受邪恶力量跟痛苦折磨的影响而堕落的怪物。这群小兵作为邪恶方的基本群体，优点就是量产的成本低，繁殖起来容易又快速。还有没了，天性嗜血好战只能说是基本性格，不能算优点。其他像是矮小孱弱的体型，晒到太阳就会虚弱，必须有人领导，否则就会表现得十分懦弱，这些缺点都让半兽人战力受到不小的限制。也就是说，只有群聚起来才有威胁性。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半兽人之王阿索格，战斗力相当不凡，绝对不能单纯用5个或10个半兽人加起来的战力来衡量。 但这毕竟是少数嘛。整体来说，半兽人只有当炮灰的份。尤其如果对上是亚拉冈、热狗拉斯、经历这些身经百战的精英，就算人数再多，也是被打假的。简单来说，就是杂鱼不够力，必须有比杂鱼更强、更适合战斗的精英来对抗光明势力。这就是强兽人出现的原因。这样就奇怪啦，那强兽人理论上应该是由魔王势力来培育才对，怎么在电影中是由萨鲁曼培育的呢？这代表萨鲁曼跟索伦沆瀣一气吗？其实啊，这就是魔戒电影容易误导观众的一个点了。因为小说中不止萨鲁曼有培育强兽人，索伦这边当然也有对半兽人进行改良与强化。那这两种强兽人有什么差别吗？有鉴于大家比较熟悉电影中萨鲁曼用工业化的方式制造的强兽人，我们就以他的版本来讲一下强兽人的特征。萨鲁曼的强兽人厉害在哪里呢？先来看这个种族是怎么被加工制造出来的。根据彼得·杰克逊的电影版本，说是混合了普通半兽人跟迷雾山脉的哥布林改造而来的。不过也有不同说法，像是根据最古老的树人树狐的猜测，他怀疑萨鲁曼的强兽人很可能是被邪恶给扭曲摧毁的人类，或是半兽人跟人类的特殊混血品种。这物种的诞生只能用最大恶极这个词来形容。甚至还有版本说强兽人是半兽人跟精灵混种的，至于怎么混的不清楚。很明显托尔金跟电影导演都没有想在这块多琢磨，我自己也不敢想象。但不论强兽人是半兽人跟什么生物混种的产物，既然是改良强化版，那具体来说在哪些地方被强化了呢？首先是体型，比普通半兽人更加精壮高大，虽然大部分还是比成年的精灵跟人类男性矮了一些，但已经是碾压普通版的了。体型高大壮，连带也让力量强化，包含能轻松挥舞更重的刀枪武器，用更接近人类惯用的弓跟箭矢，造成庞大伤害。还有就是移动速度更快，智力更高，有更强的组织力跟忠诚感。最重要的是啊，强兽人虽然也不喜欢太阳，但对阳光的忍受度比半兽人高非常多，白天出兵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这就让强兽人比半兽人更适合作为战争的基本单位。聪明的你一定会想，既然造得出强兽人，那魔王为什么不普及啊？比方说帕兰诺平原战役时，巫王率领的魔多大军，普通的半兽人还是占了多数。是魔王对自己太有信心，觉得这样就能打趴光明势力吗？当然不是啊，如果可以，怎么会不希望士兵们个个都是强兽人呢？我是索伦的话，我他妈还巴不得每个士兵都是戒灵嘞。啊，问题就是办不到啊。办不到的原因也很好理解，你就把强兽人想成精英士兵，生产他们需要花的资源跟时间都比普通半兽人还要多很多。如果你无时无刻都要发兵骚扰一下对手，不让对手有喘息空间，那生个小怪海给敌人持续性伤害，可能会比你产个少量精英去给对手集火来得更好。况且对于索伦来说啊，他旗下有九个最强的精英战士，能飞还能够骑马飙速的戒灵，再加上东方人跟南方哈拉德林人盟友，对于量产强兽人需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也就不会是魔王军的主力。相反的，萨鲁曼为了把邻近的洛汉拿下来，可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跟资源，专心生产精英怪，养兵千里就为了用在这一战。诶，就这点来说，萨鲁曼好像比较聪明，毕竟他的大军除了登兰德人盟友之外，几乎都是强兽人。诶，其实也不是他比较聪明啊，萨鲁曼是没得选。其实很好理解哦，普通半兽人既不聪明，忠诚度又不算高，没理由不听命索伦跟戒灵，反而听他的。再来，他手上又没有戒灵那种可以碾压对手的超级精英怪，那唯一能够做的就只有自己量产一批忠诚度高又战斗力强的精英部队啦。那你说，诶，他不是还有登兰德人当盟友吗？但其实萨鲁曼不信任这批盟友的忠诚度，连挖角人家过来帮忙都是用骗的。他利用登兰德人跟洛汉人世仇关系，骗说洛汉人会把敌人俘虏活活烧死，不想死的就跟他一起进攻洛汉。结果圣盔谷之战末期，他们投降后发现洛汉人只有派他们去清理战场跟修缮工事，另外被要求不能再武装渡河，就放他们回自己家了。登兰德人这才发现一切都是萨鲁曼的谎言啊。另外，萨鲁曼也是有本钱偷偷制造强兽人大军的，不像魔王之心路人皆知，他奸就奸在跟甘道夫摊牌之前早早就在预做准备了。 在甘道夫警告大家少麦已经叛变之前，几乎没有人提防白袍巫师，就让他有充裕时间研究如何制造比索伦版本更厉害的强兽人。这边交代一下，魔多的强兽人首次出现大概是在第三纪元2475年左右，当时的刚铎瑟阵亡是迪奈瑟一世，强兽人攻陷了伊西利安地区，还摧毁了奥斯吉利亚斯。后来这批索伦的强兽人被新宰相波罗莫给击退。电影那个迪奈瑟是二世，已经是一世死后的500多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叫做波罗莫的儿子，这当然不是巧合，但不是重点就不多说了。重点是萨尔曼制造强兽人时间点是他已经占有艾辛格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2759年刚铎宰相贝伦把欧善克塔钥匙交给他之后的事情。而萨尔曼在拿到钥匙之前曾经待在米纳斯提利斯好几年，特别研究刚铎典藏的史书档案。他大概是在这段时间发现有一群比半兽人更强大的乌鲁凯入侵刚铎的记录，给了他灵感跟启发。也就是说，萨尔曼的强兽人很可能是基于魔多强兽人基础上而改良的新品种。 OK， 我们都知道强兽人比半兽人强多了，那当他们跟着半兽人一起出击时，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更强大，还是把半兽人当成近亲的好兄弟呢？答案是前者。强兽人非常瞧不起半兽人，不只觉得他们自己更高等优秀，甚至会直接蔑称比他们更矮小猥琐的半兽人叫做 Snaga 史纳加。这个词是黑暗语中的奴隶，侮辱性极强啊。强兽人跟索伦的半兽人曾经在杀害波罗莫掳走梅里跟皮聘时，对哈比人的归属以及应该走哪一条路有过争执，结果是强兽人占了上风。这里也可以知道两族处得并不好。对强兽人有基本认识后，就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种族的强度了。要判断强不强，当然要有个比较基准嘛，要么拿不同种族来比，要么拿同类型的种族来比。虽然一些细节是出自魔戒小说的附录，不过从强兽人可以攻陷伊西利安地区，还摧毁了奥斯吉利亚斯，就知道战斗力绝对不是一般半兽人可以比的，就连对付训练有素的刚铎士兵也不逊色。细节虽然不清楚，但如果他们是白天攻下来的，表示他们确实克服了半兽人畏惧阳光的大问题。如果是晚上攻下来的，代表他们有更严谨的战略规划，智力明显高过半兽人。至于一般读者观众比较熟悉的故事，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件是萨尔曼的强兽人杀害了波罗莫，另外一件是萨尔曼的强兽人大军在进攻圣盔谷时，差点让洛汉人GG的战役表现。关于波罗莫战死这件事，电影其实帮波罗莫加戏了。小说中，亚拉刚在听到半兽人声音跟波罗莫球员的号角声后，用最快速度赶过去，但发现波罗莫时，他已经身中数箭，背靠着大树奄奄一息，周遭至少躺了20具半兽人尸体。经过亚拉刚他们的调查，发现半兽人尸体中有一些不是来自魔多或迷雾山脉的，尤其有4具体型更高大的，使用的装备跟一般半兽人惯用的也不一样，铁盔前方还有 S 这个精灵符号。没错，这些就是效忠萨罗曼的强兽人。很明显，波罗莫是死前一打多，又有远程强兽人用黑羽箭矢袭击，才扛不住的。倒不如说，他在这种险境下还可以干掉4个强兽人跟10几个半兽人，已经很强了。从侧面来说，这也代表强兽人就算再强，一对一也不可能是波罗莫这种刚铎最强战士的对手。但能让他倒下的，也只有强兽人的攻击，印证强兽人战斗力远大于一般的半兽人。另一件事就是萨尔曼请强兽人大军进攻洛汉人，来自艾辛格这边的兵力无法完全统计，但估计可能有10000人左右，比洛汉的守军还要多很多。电影为了把张力做出来，这10000人几乎全改成了强兽人。不过原著实际上这10000人中也包含了不少半兽人跟登南德人，这一战差点让洛汉陷入绝境。如果没有树人大军来向萨尔曼复仇，加上甘道夫跟西谷领主厄肯布兰德在黎明时分的救援，甚至他们再晚一点到，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说啊，萨尔曼强兽人部队还不是以多打少，这样也不能说强兽人就有多强吧。但你也要知道哦，登南德人不是因为服从萨尔曼才奋战的，他们是被萨尔曼勾起对洛汉人的仇恨，而萨尔曼大概无法完全控制这群盟友，也就是说他能够控制的就是他的强兽人大军，这支部队就是萨尔曼能不能赢的关键。过程中，西欧顿曾经濒临绝望说， 肾亏骨的号角宝从来没有失手过，但他现在也没有把握了。你就知道，有组织、有战力的强兽人，就算是洛汉精兵跟亚拉冈三人组，也是很不好应付的对手。稍有不慎，落得跟波罗莫相同的结局是很有可能的。至少强兽人有给人这种恐怖的压迫感，电影这点表现的算是可圈可点了。如果说一个亚拉冈打半兽人可以以一挡百，那换成强兽人大概以一挡十也没问题，再多的话恐怕有危险。而一个强兽人抵十个半兽人，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觉得不合理。那如果是半兽人里面战力最强的领袖阿索格对上强兽人，会不会也被打趴呢？这就得了解阿索格有过什么战绩才能判断了。阿索格是摩洛亚半兽人的领袖，根据小说的描述，他身材非常高大，头上还镶着铁皮，除了有惊人的怪力，身手非常灵敏矫健，旗下有众多部将跟护卫。他的强大是先天还是后天锻炼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在第三纪元2790年矮人惨剧发生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在矮人王国的势力发展那次影片中，我有提到索林橡木盾的祖父 AKA 当时的矮人国王索尔，带领都灵族人回到先祖故乡凯撒多姆时，被已经定居在摩洛亚矿坑内的阿索格残忍虐杀了。当时等在摩洛亚东门外的索尔同伴纳尔等了好几天，听见了尖叫声跟号角声，接着尸首分离的索尔遗体被扔出来，额头上还被烙印了一个名字，用矮人文字写成的阿索格。纳尔本来想把国王的尸体带回去，当然被阻止了。阿索格还故意留纳尔活口，要他回去转告所有的矮人，摩洛亚已经是半兽人的地盘，如果谁想抢回去，下场就跟他们的小偷国王一样。接着阿索格让部下将索尔碎尸喂食乌鸦，还丢了一袋钱币给纳尔，就好像庙公赶乞丐一样。纳尔回去转告主人消息后，索尔的儿子索恩气炸，举足向半兽人宣战。这些经历告诉我们，阿索格不是普通的半兽人，也不单纯只是半兽人里面比较强的那一个。光是侮辱矮人王的尸首，刻意放活口回去，试图造成矮人群众恐慌，就知道这个家伙不止残忍，还很聪明，绝对是计划好的。甚至索尔头上刻的阿索格还是用矮人语刻的，这只可能是阿索格自己动手的，显示他已经学会矮人语，智力吊打半兽人小兵。不止智力，身形跟战斗力不用说，跟强兽人比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丰富的统治跟战斗经验，如果要跟强兽人一对一，阿索格绝对不会输。这边还要提一下，都灵矮人前后花了3年时间召集的全部兵力，外加得到其他家族的支援，才正式向半兽人开战。战事持续了整整6年，最终在摩瑞亚东门爆发决战。在阿索格的领导下，半兽人跟矮人军队僵持不下，直到铁丘陵王国的援军赶来，战况才对矮人有利。铁丘陵的王储奈恩装备精良又很善战，二话不说就呛阿索格出来单挑，但最终还是死在阿索格的锋刃之下。阿索格本来都要发出胜利怒吼了，但放眼一看，部将溃不成军，自己的亲卫队也几乎全军覆没，眼见情势不对，只好先逃。没想到被拿着红斧头的年轻矮人追上并枭首。这位年轻矮人就是后来五军之战表现极为亮眼，还耍了索伦的铁丘陵之王丹恩铁族。电影中的阿索格就比较扯了，并没有在刚刚讲到的大战中死掉，反而多活了142年，直到2941年的五军之战。这个就是比较夸张的魔改了。总之我想说的是，即便是装备精良、战力强又经验丰富的矮人王子阿索格，都能避开要害反杀对方，就知道他的战斗力是 BOSS 等级的。一般的强兽人想要一打一干掉他几乎不可能，除非搞围殴啦，但阿索格也很可能凭他的智力跟经验脱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萨尔曼的强兽人大军不打洛汉，而是选择提前跟索伦对干进军摩多，能够打赢魔王大军吗？以萨尔曼跟索伦都同为麦雅等级来看，谁干掉谁都有可能。巫师在中土能力被限制，而索伦还没巡回魔界，比较可能是两边谁都弄不死对方。那这样胜负的关键就要看两边旗下大军谁能够赢了。这两边也不难比，强兽人虽然战力精实，可以吊打半兽人，但索伦方有九界灵，以巫王的破格战力，对地对空都来去自如的情况下， 要解决强兽人应该不是难事。伊欧文那集影片中我有说，他能够击杀巫王，梅里背后那一刀助攻相当关键。梅里那把武器是北方登丹人以努曼诺尔帝国技术所打造，被施加了能够带给魔多灾难、重创邪恶的咒语的剑，才能够对不死的巫王造成致命伤。换句话说，如果萨鲁曼没办法搞到这种魔法剑，他旗下的强兽人大军再怎么厉害，都拿不死系的巫王没辙，迟早会被九界灵清光。界灵虽然理论上杀不死萨鲁曼，但萨鲁曼也只能暂时击退界灵，就跟甘道夫在风云顶的状况很像。这个情况还不考虑索伦那边的东方人跟哈拉德林人援军哦。萨鲁曼那边的登兰德人如果有办法牵制索伦的盟友，那前面我讲的状况才成立，不然索伦这边又要再加上其他人类援军啊。对，索伦自己也有强兽人，所以也不会是你所想的那种萨鲁曼强兽人完全碾压魔多半兽人的情况哦。当魔王军共同围殴萨鲁曼的军队，那强兽人再快再壮也没有优势啊。结论就是，我认为萨鲁曼的强兽人大军打不赢魔王联军。只有一种状况，萨鲁曼的强兽人大军有胜算，就是索伦一直夺不回戒指，再加上巫王已死，九界灵大半都失去战力，然后还很幸运没有被光明阵营或素人攻击。
我太难了。
讲完这集，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也差不多呢？如果不同的想法或想要指正的地方，也欢迎留言分享哦。影片最后啊，再次感谢双喜出版赞助本集影片的播出。如果想要更贴近托尔金的想法来了解哈比人或魔戒故事的话，这次他们推出的托尔金传说故事集全新翻译本真的可以考虑入手一套来收藏哦。关于这次全新翻译的托尔金传说故事集，还有一点一定要分享，就是套书会附赠对开的第三纪元末期中土世界地图，这真的太赞了。阅读这种史诗奇幻故事啊，少不了跋山涉水的冒险篇章，有时候只看文字叙述的地理方位啊，不是看不懂，但就会觉得如果有地图在手边直接对照会更直观，更能够把既城镇方位的心力拿去品味其他细节，所以附赠正体中文的完整地图对我来说真的是大大加分。另外这套书还会附上译名表别册，如果你还没入手魔戒或哈比人原著小说，真的可以趁这个机会入手全新翻译本，会看到更贴近托尔金原意的语句跟译名哦。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看看更详细的介绍吧。